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的微声音。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的共情热线呢，要聊一聊跟吃有关。哎，我们怎么话筒里听上去如此的空旷？终于找到了，你看，就是这个，对，他自己在旋转，你发现了没有？
哎，
就原来这么先进，我们这个是 automatic 里的，就像那个一下就想到吃饭了，餐桌上自动转盘子的那种，就饥饿的情况下看啥都跟吃有关。
今天可能就是在预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准备想聊起来了。聊到吃，真的是上早班的人啊，他从来不会有机会或者有时间去吃早饭的，一到这个点就会饿得肚子咕咕叫。我们就会时常想，哎，听众朋友们能不能听到我们在播的时候肚子也在叫。
这是很好的一个旋律哈。
对。
今天我们这个聊吃跟什么有关呢，就是因为最近在泰国的就 Burger King 它有一个门店就推出了一种纯 cheese 的很 pure 的这种汉堡，里面就给你加了20片 cheese， 但是没得肉。其实我现在这种状况下我也认了。
对。
就是20片 cheese 我也能吃。
让我吃啥都行。
对。
对，每天上完早班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好饿，怎么办？
对，觉得能吃下一头猪的感觉。
啊，对，
嗯。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话题呢，你的熊掌，我的砒霜，那些长在我们舌头上的 DNA。
嗯。
那么同样的，在澳大利亚也是啊，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 Vegemite 这样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喜欢的就不行不行，但有一些人对此却嗤之以鼻，甚至是觉得完全无法尝试。那么从泰国的克金芝士汉堡到我们澳洲的 Vegemite， 以及说您来到澳大利亚生活可能也会有一些口味上的改变，例如像对香菜和茴香的不同反应。
今天呢非常期待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是您舌尖上的记忆，有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又是您绝对的噩梦，是不要不要不要坚决不要一直不能要的一些食物哈。
对对，
哎，就跟大家一来一下叫舌尖上的这个味觉之旅哈，聊到这个吃的，哎，说实话，很多人说一看到20片起司又没有肉的话，看到血管一下就堵住了，
三高要来了。
明明收入很低，但是却有三高；明明出生寒门，但是也会中暑。
哎，对，
这种感觉，哎，人生有这么多的无解哈。所以今天我们的欢乐共情热线依然是
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来分享您的。今天可以说是分享您的味蕾。
分享您的口味啊。
对。
哎，我们要么就是从 Vegemite 说起哈。说到 Vegemite， 这澳大利亚的国宝级的这个，很多人说是这个酱料哈。
对。
像您的葱伴侣一样的，就是叫做
澳式葱伴侣。
哎，对。
对。这个东西呢，让我们来看，可能有一些人觉得哎非常的不错。也可能作为一个澳大利亚本地的居民来讲，它可能是从小到大都吃的一种食物。
其实有些我们在这出生的第二代的小朋友跟家长，就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哎，我接受不了，但是我的孩子特别能接受，就早上起来面包一烤，对吧？然后一股鞋垫的味道就弥漫在整个房间。当然这个是我不是对这个很抱歉，就是我个人的这种感受，但是人家有的就觉得特别的香，就是而且它确实 Vegemite 里面也有很丰富的维生素，所以其实对健康是很好的，就只能说我接受不能说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蛮好吃的。
对，
其实一股豆豉味儿哈。
我个人觉得好像就是
固体酱油，你觉得？
对对，固体酱油就是酱油那个味道，你觉得 OK？ 它是液体，你稍微浅尝辄止，哎，它作为调料，但是就是它变成固体之后， 你想象你挖一勺，你不管多还是少，它都是浓缩的那一种固体。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一下很上头的感觉哈，直冲天灵盖儿。
所以就不行，我是无法接受这个 Vegemite。
哎，因为有时候就是家里的孩子吧，当时刚刚才来的时候，他这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你知道，青春期的孩子。他上了体育课之后，那散发出的那个味儿是很惊人的。家里就是如果有一个还好一点，有两个甚至有三个，体育课回来满头大汗，书包往地上一丢，那鞋两个脚互相一蹬，唰，那个味儿溢出来。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正好有人，我在抹这个把 Vegemite 一拿出来，我就会有点 confused 了，哎。究竟哪个才是这个味道呢？好，就确实表示接受不能。
是是是。
但是很多在澳大利亚的家庭都备着，我们家其实到现在也备着，我偶尔也吃，就是在我有时候比较饿的情况下，我抹一点 Vegemite， 抹在就是烤好了面包上，我这会儿也在咽口水，这会儿给我依然觉得还吃啊，所以说人家说 Hungry 的才是最好的，你最好的这个调味剂哈。
是，
还有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一下哈，其实还有很多，包括像有时候跟朋友聊起来，对我也是大概半年前第一次接触的茴香馅的饺子。哎，我待会儿来讲讲我的感受。我们先接一下洪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洪先生。
哎，早上好。
哎，
我个人觉得可能在当地比较普遍接受，但是我接受不了的一个是 Vegemite， 另外一个是红酒。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喝红酒，我觉得很不习惯，特别是那种干红。而且我觉得很多国人也不太习惯，然后甚至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会用干红对着雪碧喝，然后
很有创意。
现在还有干红对啤酒，再放上枸杞煮热了喝的方法也有。现在真的，我上次也回见，就是第一次见识到。
然后还有就是，外国人腌的一些橄榄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腌菜，酸黄瓜，我觉得以前不能接受，现在稍微能接受一些。但是腌的橄榄或者是腌的其他东西，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说我还是不太能接受，但他们还是挺喜欢的。
是，因为咱们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大家都带来一些自己不同的哈，像最早的那个像 prosciutto 那种火腿啊，哎，那个切的薄薄的哈，那个吃起来也是，哎，就一点红酒或气死很美。你刚才一说红酒我心里就发怵了，因为我的嘴我是尝不出红酒好坏，但是幸亏我对面坐了一个专家。
没有没有没有，对，但是就是红酒可能确实因为我们的口味问题因人而异嘛，但是总体来说，那个声色感可能就是红酒中的单宁作祟，然后可能洪先生就会觉得，他比较，因为当然我也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比较难以入口，所以会买一些 easy to drink 单宁味不是那么重的红酒，就像洪先生刚才说的，干红不好，可能会
半干红来一点，
或者混酿的，这样子用两种不同的葡萄混酿的就会稍微好一点。
哇，洪先生，你看我们这个主持人配置现在是相当厉害的哈，你看
主持人饿了不行了，这会儿
现场还能跟您分享一些经验，就是将来咱们可以尝试一些就是单宁的味儿没那么重的一些红酒。
对，
是的，单宁的话多的话它很涩。我之前还怂恿我们这个一些老外朋友去喝二锅头，然后他们会觉得很辣。
对，
是小二是吗？
这个东西应该在您在当地的超市是可以买到的是吗？
含盐的，没有，超市不可以，要有酒牌儿，就是不可以的。而且在这边好多是烹饪酒。对对
对，
它有酒牌的地方，但是酒牌就
是
在那个，
对，就是 BWS
啊，就很多，反正这种可以拿那个 Liquorland 它有牌照的就可以哈。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自己本身对澳洲的袋鼠肉，很多人觉得像牛肉，其实我就觉得它那个血腥味挺重的哈。
还有就是我觉得澳洲的一些甜点本地人是能接受，但我不太行，比如说甜甜圈。
为什么呢？
好甜啊。
对，它那个糖度超标。哎，这个洪先生说的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在有采访过这个留学生打工嘛，他们在做这个 bubble tea 的时候会觉得，哎，本地客户对糖的要求和华人客户对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点洪先生说的确实是，本地人对甜食的要求，它那个含糖量可能是我们的
好
几倍。
对，所以他们有个 sugar rush， 有这种说法哈。就是有时候吃的这种甜品，那因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吃甜的东西哈，就是但有时候甜过头了也比较接受不了。
还有就是圣诞布丁，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买的不对，但是我每次买每年买的时候都觉得 好像不是特别好吃，但其他布丁还可以。
嗯，
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其实圣诞布丁，回头给你带一份你就知道了。结果我觉得好多食物我也是从开始一般就是不能接受，其实 Vegemite 我不是完全不能接受，我现在已经慢慢开始接受。还有一种我不知道黄先生吃过没有，叫 Rice Pudding， 就是那种意大利的一种布丁。哎，我开始也是接受不了，到现在我还蛮喜欢的，就慢慢慢慢，是不是随着这个时间久了，因为咱们这儿移民国家嘛，
嗯，
你慢慢会被其他一些文化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就慢慢就开始接受了。就是有一些东西你是怎么都接受不了的，还是有哈。
是的，是的，其实刚开始很多东西我也接受不了，后来慢慢慢慢，比如说 Vegemite， 现在能接受了，特别是，加 cheese 的 Vegemite，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哦，哎，这个我没有尝试过，哎。
嗯，还不错。
嗯，
超市里有卖，
嗯，
可以试一试。它的颜色会比 Vegemite 稍微浅一些，然后口感也会好一些。
嗯
嗯，圣诞布丁的话，可能加点其他东西或者 Rice Pudding 可能会好一些吧。但是如果只是热了吃的话，按照它的那个产品介绍，然后你去吃，我觉得啊。我目前还不太不行。
哎，你那声叹息已经省略了几千字的文字在里面，
非常的可以说明问题。
天，有时候想想也挺好玩的哈，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我们刚才，哎，此之砒霜，彼之熊掌，
嗯，
就是你觉得特别爱吃的，我完全接受不了，哎，你能够接受的，我这儿又受不了，
嗯，
所以，但慢慢慢慢的，就是有时候这是一个很包容的社会，我们就说慢慢慢慢的，随着时间，我们也会慢慢的去接受它哈，
嗯，
就是澳大利亚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那非常感谢洪先生拨打我们的电话，谢谢您，
嗯，
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接听，哎。我们有一位先生刚才掉线了哈，我们看看，刚张先生可能等的时间略微久一些哈，那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依然是
1300-799-323，1300-799-323。
嗯，想分享一下哈，您舌尖上的一些 DNA， 有一些什么非常顽固的饮食习惯您改不了，或者说有些食物您到现在接受不了，
嗯，
或者有些您又特别的喜欢，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的澳大利亚的 Vegemite， 还有就是一个袋鼠肉。好，我们先要跟这个素食的朋友打一下，可能会让您引起心里的不快，
嗯，
那说到这个在超市，澳大利亚很多超市都有袋鼠肉卖，回来以后以前家里有人尝试过，其实我到现在他们都觉得很美味，就是除了我到现在都无法接受袋鼠肉的那个味道，我总觉得我能尝出它的那个血腥味来。
嗯，可能和烹饪方式有关吧，我觉得，因为虽然我吃的不多，但是我每一次都是那种 grill。
嗯嗯，对，一般都是做 grill 的。
对，
嗯，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尝起来和牛肉差不多，你不说我其实都不觉得它会是一个不常吃的肉，所以我就认为它可能会和我常吃的像牛肉一样，就是感觉上来说差不多，所以，
嗯，
就还 OK。
嗯，跟家里跟我们家里人差不多，他们就觉得特别像牛肉。但是有人说呢，就是这个舌尖上记忆它才是你随身的 DNA。
嗯，
有些我们可能觉得啊，哦，我这个口味可以变，但是可能有一些顽固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在你骨子里刻着的。很早以前美国有个研究就讲得很清楚，说就香菜，
嗯，
coriander， 很多人就觉得
元髓，
哎，元髓，对，它的学名叫元髓，
对，
就很多人就觉得我不爱吃，很多人怎么呢？它名字就叫香菜，但有人说它就是臭的，哎，后来这个研究就说了，其实不能接受香菜，其实是你的 DNA， 你的基因就去骨子里就决定了，嗯，
对，
有的人可以把它当成涮火锅的时候就把它当成蔬菜来吃，有的人就接受不了，你接受香菜吗？
我接受的，我是完全没有问题。
哦，嗯，
但是同样，我也是理解并尊重这些不吃香菜的朋友。对，我们现在也可以在就是购物网站上看到一些周边啊，
嗯，
就文艺单品，就是会在 T 恤上印着不吃香菜。
哦，真的？
对，
哎，下次我一定要去搞一下来。
然后可以穿上去吃火锅，
啊，吃那个牛拉的时候也可以穿在身上哈。
嗯，对对。
哎，但是说到这个，说到刚才讲到了这个元岁嘛，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还有一个啥东西，我刚刚讲到了的，就是
茴
香。
嗯，
哎呦，我大概在半年前第一次吃到了这个茴香馅儿的饺子，然后茴香馅儿的饺子，那时候以前见过人家，就是那个茴香，我也知道北方人特别爱吃，
嗯，
这个茴香馅儿的饺子。但是半年前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哎，觉得，第一个饺子吃下去，就有点怪。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线上有听众，待会儿再来分享吧。因为其实我们好多人说在澳洲遍地野地长的就是像那个就是
茴香，
但实际上那个叫石螺，跟大家一会儿来聊。
嗯，
好，我们接听一下这位听众，叫张先生，早上好。
哎，您好，您好。
哎，张先生，
你
好。
好，你好，你好。刚才因为我刚才有停车，所以我刚才那个把那个断了一下。
哎，
那个这样，就是我刚才你聊到那个袋鼠肉，然后我就发现，在澳洲这边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个袋鼠肉，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到没有尝出来你说的那个血腥味，但是我觉得它是属于没有味道的。
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很多人都说它像牛肉，但是我吃起来是没有味道的，它就没有任何味道。
嗯，
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特别难吃，
味同嚼蜡。
对，应该就是
那种感觉。
张先生说的是没有，连肉味都没有，
就是。
连肉我都没有，就如同我在吃那个，然后，但是人就是，比如像我儿子和我老婆就会说啊，那个这个吃起来像牛肉一样，就他跟别人说的是一样的。但是就我这个，我只有我。我觉得他没有，
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你还有我呢。我也觉得，就是他那种纤维感都不像肉，而且但是我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像牛肉，我觉得特别奇怪，是我的味觉出了问题呢，还是他们的口味独树一帜？所以哎，我也挺高兴，还找到一同盟军。
嗯，
然后还有那个他们吃的那个，还有我曾经还吃过一次鸵鸟肉还是什么肉，在澳洲这边。
哎、对，耳苗还是鸵鸟肉，反正有。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肉也是跟。那个袋鼠肉是同一个感觉，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老婆从超市买回来之后，然后她跟我说她这个是什么鸵鸟肉，然后我说这个对我来讲没有任何区别，跟你那个袋鼠肉，
就是也没有那种肉的感觉，就不是实质性的肉的感觉，
没有，
嗯，
但是反而就是那个我对我现在就是对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件事情就是我因为我是来自北京的嘛，然后我对那个北京烤鸭是非常有那个就是很挑剔，而且那个很有感觉的那种。
张先生有推荐的店吗？
哎呀，你看我就知道有一个人已经
我现在唯一能推荐的就是那个，你知道 China 就是你在悉尼的哈，对 ，Chinatown 的那个就是北京，它叫什么瓷器？
哦、oh. ，
你俩有广告嫌疑，要必须要掐断你们。你俩都是烤鸭爱好者哈，都是爱吃北京烤鸭。
我都不说那个，我真的是在悉尼尝遍了所有的，只有
都不满意，
只有那一个。
你以后等浩斐给你推荐一个吧。
好呀，
这也是一个烤鸭爱好者。
对对对，
其实那家店呢，也不是我最喜欢的。
嗯，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只能说就是凑合。
对，我觉得就是你对那个印象太深刻了，对这个北京烤鸭，所以你就觉得离你印象中那个味儿还差太远了。
嗯，
对，然后以至于其实我现在都有点忘了那个味道。
哦，
说的这印象都不深了，因为那个我已经将近我是最后一次去，应该是2012年去的北京，然后从此以后再也没回过北京，所以我那个我都已经有点不是特别印象特别深了。
哎呦，
然后
吃少了，这还是
没错。然后今年年底打算那个去一次北京嘛，然后我就想补回我那个记忆。
那回北京的话，我就可以给你推荐的店了。
我还真的是需要你，因为我已经十多年没去了，我觉得那个我喜欢的那几个店都好像都没了。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张先生，祝您早日找到在澳洲找到这个口味合适的北京烤鸭哈。回头你真可以向那跟浩斐多沟通一下。好，那谢谢您的时间哈，驾驶注意安全。
哎。